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豪，
我是花，
欢迎收听
《花the fuck》。
耶，
今天要来讲，就是前一阵子刚去日本追鹰的一些有趣的事情。
哇，先欢迎我们的花姐
归国，
归国，对，到底要归几次？
赏鹰归国，
到底要归几次啦？一直在归国。
好，首先，其实开始讲之前啊，还蛮有感触的，是说。想知道说你像你会希望我们台湾有很多观光客来吗？
我觉得是好事啊，可以提升整个我们的经济啊，为什么不好？对啊，
因为我这一次是去东京啊，我去追鹰是去东京，因为我觉得东京比较像台北市，我们比较熟悉，
对，
然后比较不用花很多大脑，我只要坐着捷运去就可以，
交通很便利啦。
对嘿，那我这一次去比起我去年暑假去八月去啊。我觉得东京的人好多啊，
八月到现在也过了半年多，
那可能是因为现在是樱花盛开的季节，所以来的人更多。
哦，对啦，樱花对日本来讲它是一个国际性大节日，
对，真的非常的多，那种多让我还蛮阿杂的，我说实在的。
哦，但是对当地人他们应该是蛮欢迎的。
而且你知道吗，我记得我以前刚去东京哦，也是东京的印象是，哇，他们的街道好干净哦。
对对，我们一直概念都停在那。
但我这次去，我说真的，我没有感觉到他们的，其实他们的街道有些时候让我感觉还蛮像台北市的，就是你会看到边边会有些垃圾
哦。可是去年其实有在听节目就还有一点印象，就是其实你去年去就有发现他们有一个人就站在路中间尿尿，有没有？
那不是，我讲的是整洁这件事。
哦，整洁。
以前我们可能会感觉到他好像地上都不会有垃圾。
嗯，
没有哦，这次去你会感觉可能是观光客真的太多了，他来不及打扫嘛。
嗯，
所以你有时候会发现，就是说早上我们起来八九点的时候走在路上，那个边边角角路的边边就可能会有一些垃圾杯子啊，或者垃圾这样子。
会不会是樱花开太少，所以你只好看地上？
就会感觉到说啊，这个观光客太多了，真的是没有办法。
嗯，
有一些事情会力不从心。
就是它的那个都市有它的容纳量啊，当人口进来太多，确实会负荷不了。
对，没错，而且很可怕的是啊。观光客很多以后啊，会带来的问题其实是我们什么都排队。
嗯，
你知道我们买那个捷运票的时候啊，也要排队。当然我们一般会用 Switch 卡，就是手机去感应，就不用排嘛。
哦，
但是像我们要坐 Skyline 的时候，一定要去排队买票。
嗯，
哦，就是也在要排队。
嗯，
然后再来是吃饭这件事情很恐怖。我这次去啊，就很焦虑，要被夹崩啊，要吃饭。哎呦，想到啊，那也在排队，那也在排队，那也在排队，
真的找不到不用排队的餐厅吗？
几乎没有，除非你到比较偏僻、更乡下一点的地方，真的很夸张，我不骗你。
不可思议，我真的很难想象，在一个都会区，假设说我们想象台北市好了，就讲东区，
到处排队，就类似这样，到处都要排队。
可是吃的店那么多哎，
对，都在排队。
不可思议。
对，所以这我觉得真的是人太多，因为确实我有发现很多人，而且这些人可能还有一些欧美国家，就是白皮肤的那一种。
哦，
对，很多人，真的很多观光客，
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然后就连你要买个什么东西结账也要排队。
哇，那真的是很烦哎，会很阿杂。
没错，你就觉得到处都在排队，就是这种感觉。
嗯，
很夸张。好，那再来就是我刚刚讲的嘛，你街头上的整洁其实是会被打折扣的，
人多了很难。
还有一个就是房价上涨。
房价你说住宿哦？
对，住宿。你知道我这一次去，我是3月28到4月1号嘛，这段期间不算是台湾的连假，因为还没到清明连假嘛。
对啊，你已经跟连假错开了。
对，然后我住宿的那个是三星级的商务旅馆，
这样应该不贵啊，
一个晚上一个房间。
嗯，
我们那个坪数应该差不多5坪吧，
5坪不大啊，
很小。不大不大，很小。对，你猜猜看一个晚上多少钱，不含早餐哦。没有早餐。
嗯，如果平日啊，没有跨到6日那个的话，我猜应该折合台币最多2500就够了。
错，一个晚上6000多块钱台币。
台币哦？
对，
太夸张了。
对，就很夸张啊，他这段时间就是这么夸张。而且我当时要订房的时候，我本来 是想要找我熟悉的商务旅馆，都没有房间，都是满的。
嗯，你知道就在两个月前，就是一月份啊，过年的连假档期前，我有朋友也是去日本东京，
对，
他就说他那时候住宿，他连续订同一个饭店，然后他们就会给女折扣，
对 对, 對，
他说平均算下来一个晚上不到那个700块，
有那么便宜啊？
真的，所以我觉得那
個，我觉得可能是时间点，因为这个樱花季可能真的是很夸张啦。对。然后，而且我们那个饭店呢、啊，它不是每天打扫哦、喔，它是三天打扫一次，
那还收那么贵？
但是它会换毛巾，跟帮你收垃圾，就是每天早上你要把毛巾拿到那个房间外面，就脏的毛巾嘛，然后垃圾打包到外面，他都会换新的给你。但是打扫只有三天一次，我在猜他这样也可以节省人力啦。
是啦，
对，
是啦，
人力成本可以缩减下来。
也可能凸显一个问题，就是日本的那个，因为他们的出生率也在下降嘛，
没错，
所以其实他们可能劳动能力也很缺，
没错，对。所以我在想啦，什么都排队，可能这也是一部分的问题啦，因为就没有人可以服务嘛。
是啊，是，
真的都在缩减当中。对，然后这就是我觉得观光客很多造成的一些问题。
如果一个观光景点太热门，其实它旅游品质真的会下降。
没错，对。好，接下来就讲到我们这一串旅程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情。
哦，那我们来听一些比较不阿杂的事情。
都很阿杂好吗？
还是
让我们第一天下飞机的时候啊，我们就是要赶快到东京市区嘛。我们是在成田机场，我们就是要坐 Skyline。 因为我这一次呢比较没有做那么多的功课，
你想说啊，随性啊，反正就跟台北市一样
嘛，对
嘛，
不就是进市区就是坐个高铁，
这么简单，还能有什么事？
然后进了市区之后再坐捷运地铁，就这样嘛，对,、
啊对
欸，所以我就没有特别做很多功课。
而且汉字我们也看得懂，
而且他们现在很多机台都有汉字可以选。
对啊，那有什么问题？
那天我们要坐 Skyline 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一样在那个投币机要自己选票嘛，就中文啊，就好像就是这样买买买就买了一张出来了。好，买一张我就跟我先生，因为他们那个 Skyline 是有时刻表跟对号座位的。
哦，有点像火车啦。
对，那我们就为了赶那个时间有点赶，大概只剩两三分钟。
哦，你也太赶了，
真的很赶吧。对
对啊，
然后我们就冲冲冲拿着行李要冲进去，结果票刷进去之后可是闸门没开
啊。票咧过去了，
票有出来啊。
哦，
那闸门没开啊。而且跟我们同样的情形是，前面好像有一个应该是大陆人，听他的口音是大陆人，他也发生同样的情形。然后我们都很纳闷说为什么不能进去这样子。
对啊，
那个日本人就叽里呱叽里呱叽里呱讲了一堆话，没人听得懂，你知道吗？好，我跟你说，现在日本人也聪明了，他们有一台小机器，好小一台，然后有点像 BB 扣那么小。
哦，
然后他就喳喳喳喳喳讲了以后，他会出现中文给你看。
哦，
现在大家都很厉害，会用翻译了。
嘿，这样方便多了。
他就跟我们说，你必须再买一张类似西瓜卡这种东西搭配一起使用。
哦，所以搞那么复杂。
对呀、啊。为什么要我感觉就是说，为什么我一张高铁票还要配一张捷运卡？
对，他为什么不能在机台里面直接把它整合在一起？
好，所以呢，我们就就有一点搞不清楚状况，这样就只好再退回去嘛。因为我们的时间就过了，因为我跟你说两三分钟车就走了嘛，
来不及了。
他就跟我说，你就是要去更改你的票。
嗯，
所以我就只好再退出去，然后再去排队排那个服务柜台。
哇，天啊。
然后呢，我
排
了服务柜台，我就问那个先生说这个是要配什么东西。他跟我说苏伊卡，苏伊喜卡。那我就记得我的手机里面有苏伊喜卡。对，我去年去暑假去的时候我有用。
嗯，
好，就想好吧，那我就用苏伊喜卡。
嗯，
我先生呢他就是一个很古板的人，他去年去暑假去东京，他就是买那种
传统的
票
卡。哦，
对，然后用完了就丢了那一种传统票卡。
所以他手机里面没有，
他手机是没有的。
嗯，
所以我还要帮他设定。
哇，
好，这接下来就一切都是 AI 的问题。
科技很不人性。
对，就是会有一些些 bug 吧。
嗯，
好，在那个当下苏伊喜卡的加值呢，你手机我们只要有 iPhone 手机里面都会有苏伊喜卡可以使用，你只要把它添加进来就可以了。但是添加进来但你的手机的钱包里面的时候呢，它的储值是零嘛，因为你没给它储值啊。这时候你要用信用卡给它储值。
对啊，我们的钱包本来就是绑信用卡的、啊、
对，但你知道我现在就是个古板的人、哦、他从来就不用这些东西在消费啊。
那他的 iPhone 在做什么？
他的 iPhone 就接电话而已，他的 iPhone 不是副卡的，所以基本上他本身是不会 Line Pay 啦，不会 Apple Pay 啦，这些都不会的，
所有电子支付与他无关。
对对对，他不懂电子支付这件事情、哦、对，所以他的那个Apple Pay 的钱包里面啊，他、嗯、曾经绑过一张 Visa 卡。
嗯嗯嗯。
问题是，你知道 Visa 要储值到 Swiss 的钱包呢，通常会被挡。
哦，这个我倒不知道。
对，你下次试试看，有些可以，有些会被挡。
嗯、哦
啊、，Master 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
哎，好奇怪、哦。
那像我个人是在 Apple Pay 钱包绑了很多张卡，
所以你可以随便选，
我可以选。嗯、对，那这张不过，我选下一张嘛。
对啊。
结果我先生他就只有绑那一张卡，
嗯，
也很妙，他就先储值了1000块，哎，有成功哦。
嗯。
可是问题是我们那一趟那个票价是。输一期是会超过1000块的，
所以他在加值。
对，可是当他要在加值的时候就过不了了。
那第一次怎么过的？
不知道，一切就是个谜，我也不知道。
理论上应该第一次过，第二次也能过、哦。
所以我们两个就分别使用了那一张 Skyline 的票，跟手机的输一期卡都进站了。
嗯，
好。问题是，那小姐有提醒我，哎，你先生的那一张票卡余额不足。
好，那怎么办？
你出站的时候记得要加值
哦。那至少可以进去了。
对对对对对，可以进去，我们就先进去再说吧。所以一路上，我现在就一直在那边 Apple Pay 钱包储值 ，Apple Pay 钱包储值，那一直不成功，一直不成功，一直不成功。
他没有别张信用卡吗？
对，我们就说好，我们赶快来加充，就是再加一张信用卡，
绑别张、啊，
绑别张。问题来了，他绑了两家，富邦跟国泰，
哎、欸，都不行，
他们上面都说要验证。
Oh,
然后他那个验证还不是简讯验证
哦， oh, 他打电话的，
对，
然后他没有开那个通话功能，
他可以打电话，只是变成是国际电话、oh. 要打回台湾的市话到银行去
哦、oh, 对，有的银行他是简讯就能验证，
对，他就不行，然后
哇塞，
对啊，那又不能绑我的卡，
嗯，
然后他又一直没有办法加值成功
哦、oh, 那怎么办，
然后呢，
那怎么办，
对，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所以你那
急死人了，
对，所以你那时候我不是在那边跟你讲，你就跟我讲讲一些方法，我就跟你说这就是 AI 问题呀、啊， oh. 对呀、啊。那你我就心里想，等一下出站又出不了站，到底要怎么办呢？
你就回饭店吧。
对，然后我现在就一直跟我说，要不然我先出站，我嘛，我先出站，
啊、
我再把手机给他，让他出站。我就跟他说，
欸、
对呀、啊，我就跟他说，你就没有进站进入，你怎么拿我的手机再出站？
对啊，
你有没有觉得这整个就是一个，
他又不是一张票卡可以两用？
我就跟他说，你为什么不能打电话回去台湾，先把你的那些信用卡验证好就好了呢？
对啊，他就舍不得那通国际电话费，
没错，一个是太了解他了，对，
可是可以当下解决根本问题啊。
好，后来呢，
嗯，
我们就出站了。
啊、那你没交代
怎么出站，不是、啊、对对对，不是，因为我们就下了 Skyline， 我们准备要出站
了。
然后呢，我就那在那过程当中，我其实有在网络上就是找了一些资讯，这种状况怎么办、啊、然后就有人说，有人说，手机的 Swiss 卡是可以用现金加值的、
嗯、哦。那就有救啦，
对，但不是所有的机台都可以、
嗯、
就是某一些机台是可以的、
哦、嗯，
对，
至少有希望、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下了 Skyline 之后啊、嗯、我们就心里想边找看看有没有精算机嘛，
哎、欸、可以加值现金的，
也许可以，我不确定、嗯、对，或不然大不了就服务柜台看要怎么处理嘛，
对啊，
对，
最差就是国际电话打一通。
然后呢，果然给我找到一台，因为我在网络上看他说有那种粉红色的机器那种就可以，果然找到一台粉红色的精算机加值，
冲、哦啊、过去，
对，
排
队赶快加，因为我们有现金，对，给他加值了3000块进去，
嘿，
好，然后我现在就是就给他印了烈焰收据，还好有烈焰收据，
哎，
因为加值完了发现手机上余额还是1000块。
这是什么状况？
很烦啊！
这个感觉日本怎么那么不可靠啊？
忽然之间觉得 AI 真的很不可靠吧？
不，我是觉得什么不是来到日本的感觉？
等一下再跟你讲一件同样也是 AI 不可靠的事。好，还好有丽英那张收据。
嗯，
我们就拿着那张收据跟手机拿去服务柜台，
嗯，
还没出站啊，
嘿嘿，
拿去服务柜台就是比手画脚，然后再加上翻译告诉他，
嗯、
对、
嗯，
然后那个人弄一弄弄说啊， 终于加持进去了、
哦、
对，还好有印收据、
对，不然要撂起了，真的。
对，好，那我们就终于可以顺利出站了。
哦，天哪，
哦，这，所以我说那个 Skyline 真是搞死我。好，同样 Skyline 的状况，我们回程的时候，因为去就是来的时候啊就很匆忙嘛，
嗯嗯，
然后加上那个排队很多人，所以压力很大。那因为我们要离开的时候人就是要充值要买票的时候人比较少，所以我们就有细心的去观察他那个机台上面的中文显示的界面，
嗯，
加上我们有之前的经验的嘛，所以这一次我们买票就有买对票了。
哦，就是有搭配好苏西卡的嘛？
对，没错、嗯，对、嗯，就没有这个问题出现了。
嗯，
对，所以、
欸，但是我印象中以前
好像没有这个需求、啊，
对对，以前
就是买一张票就解决了，
很简单啊，没有什么。
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这么复杂。
好
好好对，好，我再同样讲一个 AI 苏西卡的
灵异事件，
也不是灵异事件啦、啊，就是 bug 事件嘛、
啊。
就是那时候我到了那个岱冠山一个新的建筑物要去欣赏的时候，里面有一家甜点店，
嗯，
然后我就想说进去里面，因为那个甜点店很厉害哦，他们我看里面坐的人几乎都女生，然后他们的蛋糕是那种双排的、嗯、然后他们在喝茶都还要很有仪式感这样子喝，
哦，就两层那一种，
对啊，坐满满的这样好像很厉害这样、嗯、本来想进去享用一下这样、嗯、但都要排队大概要等一个小时，
哇，
我就心里想说那就买点心在外面吃好了，
嗯，外带比较快，
对
对
对，我就买了三个点心，
嗯，
就问那个先生说可以付现金吗？他说不行，不能付现金。
哎、欸，
嗯，那
还有这种哦，
就问他说那可以用苏伊士卡吗？
嗯，
他说可以，
嗯，
然后他就噔噔噔弄了机台之后，我要感应我的苏伊士卡嘛，这时候他人就转头去包点心了，
嗯，
我就噔噔付钱了嘛，对不 对？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他转头回来看，他就跟我说。意思是说没有付成功嘛，
嗯，
我就在登登嘛，
嗯，
然后就没有登成功，之后他又再操作了一次，然后我又在登登，你知道我被扣费了两次，因为我一共逼了三次、嗯、
对
对，我第一次逼他是不是转头，
对，
他转头回来之后跟我说没成功，我再逼
第二次
啊，没有成功，
嗯，
他又再设了一次，我又在逼，是不是三次，
对对，第四次，
这三次呢分别在我的手机里面显示的是扣了2000多，未收费扣了2000多，
嗯，那很明显就是多扣一次啦、啊、
没错，
对，
他就告诉我说没有，他只有收到一次钱，
没，哎、欸，你的手机跟他的收银机之间，
对，他就是只有收到一次钱，然后他也显示他的机台给我看，他只有收到一次钱、
那到底
是，但
是
我的余额真的被扣了，
嗯，好怪哦，那谁是对的，
他就告诉我说请我自己去跟苏伊士公司说然后我又三条线了，
你要怎么去联络那个公司，
对，然后关于这个情形我又上网 Google 了，
哎，
他说通常这种情形就是退不回来了，这种
好扯哦，
对，所以这
好扯哦，
这又该怎么说呢，我原本想付现金，他又说他不收现金啊，
是
银货两讫嘛，结果人家哔哔哔哔哔哔，所以下一次哦请你要逼之前当着他的面逼给他看，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呢，
对，这就是AI 事件，
所以代表网络上应该有人发生过类似事件，
没有错，没有错。
那我感觉这个卡，
后来他有告诉我说，也许他之后会把钱退回来给你，
也许谁知道？
对，没有人知道，因为对那家商家来讲，他真的只收到一次钱，
嗯，
但是对我来讲，我真的被他扣两次钱，我的余额没有回来、啊。
他是真的，你也是真的，
对，都是真的，
所以是这家公司有问题，
人间消失。
对啊，我觉得这个卡，这公司有问题，
对，这是真的。有问题的状况，对，所以就是如果有去日本消费，请记得当着商家的面、
嗯、
逼给他看，
真的真的，因为那个是会很影响心情、啊、
对，还好啦，2000多块就是600多台币嘛、嗯、我就当做那个蛋糕就是 double 价我在里面吃好了我就只能这样给自己安慰了，
是对啦，要自己释怀一下，
对，嘿，这就是 AI 的 bug 事件，一切就是 AI 惹的祸啊，
但我觉得好无法跟我以前印象中的日本连结在一起耶，
要不然你觉得这感觉是跟什么连结，台湾的台北吗，
不，我觉得很像落后国家才会发生的事情
哦，欸，我们悠游卡好像也比较
没听说过，我至少自己没有听说过这种事情
哦。
而且我们
有时候太先进，可能就会有先进的问题。
而且我们悠游卡在支付上面都很方便啊， 对啊，
是啊，好，我是用悠游卡支付，好像也没有遇过这种
对
奇怪的状况、
啊。对，所以我感觉怎么跟我印象中的日本已经不一样了，
很不一样。我觉得观光客太多的时候，有时候就像我们的灵魂跟不上我们的肉体，有没有？
嗯，
就是这种感觉。
对，我觉得它有一点落后了。
好，那接下来再讲到，我们因为这一段期间啊，他们的皇居。
嗯、
是有开放参观的，就是在三月底到三月三十一号很短的时间，因为本来预计这段时间樱花会大开嘛，所以他们这段时间有开放，就是大家可以进去参观这样。
哦，所以你是这个是有先做过功课？
对，这个有做过功课，所以我们就选了一天要去逛那个皇居。
嗯，
我们要进去逛皇居的这个路上，还没有进这个大门之前，一路上啊就会有警察在广播说，等一下要检查你的背包，
嗯，
对，还要做人身检查这样子。哦，他们对他们皇居真的是
警备很森严，
警备很森严、
嗯、
而且他检查你的背包是打开来翻看里面、
嗯、
然后你所有的水都要倒一遍喝给他看，
嘿嘿，
这么的严格。
嗯，他是汽油啦。
对，然后全部检查完了之后，接下来就检查人，就像过那个 X 光镜一样检查人这样子，哔哔哔哔哔哔，这样才让你进去。
嗯，
对，你要知道这样耗费多少人力啊？
而且要排队也要一段时间。
是还蛮快，但是他们我感觉真的是布满了蛮多的人。
嗯，
对，我就心里想，我其实脑袋想到的是。这些公务员这些警察也真辛苦。
是啊，是啊，
因为要在那边一整天这样子，
他们当然会排班啦，只是说站在户外总是比较辛苦一点。
对，然后进去之后让我也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啊，应该说皇居可能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点。
是没错、
他也不喜欢让人在里面乱闯。
嗯哼哼，
对吧，所以他是有规划一条路线让你直通到底，
你不能离开那个路线、啊、
对对对，然后在那条路线的路上转折处一定都会配置有人员两三个哦，站在那边看着
防止有人脱轨。
对，没错。你要知道这有多少人呐、啊？这时候又让我想到、少子化以后这样怎么做呢？
这可能
机器人在那边，机器人在那边走来走去，
对对对，
不准过来，哔哔，雷射。
其实像这种就是不需要什么专业的工作、
啊、对啊，可是我看到就是这些，如果今天是在台湾就是要放公务人员在那边啊。
不过我跟你讲，因为我那时候在办美食展的时候也是遇到有蔡总统要来巡场。 对，
对，
真的他们那个不是只有就是周边在总统周边包一圈哦，他是有两圈的人，然后呢他第一圈是外面很大圈，比如说是包个200公尺跑道，先把所有人隔在外圈，然后里面核心还有一圈。
这样讲起来我们相当于蔡总统的规格咯、
是啊是啊，皇居在他那边不就是天皇的居
但是蔡总统来可能是一个小时，他那是一整天耶、
是是，
对啊，我就心里想说这些人无聊死吧，就站在那边，
因为天皇在他们的制度里面大概就是这个崇高
的地位。所以 我所思考的就是说、啊不是少子化以后这些人哪里来
啊，因为就要这些人才能彰显出他的那个啊权力地位。
对啊，所以这个就是我看到我们进去参观这个皇居我所看到的、而且再加上因为樱花没怎么开啦，
是，
所以我就只好看这些有的没的、
搞不好那些人不要站在那边，那你们吃饭排队就可以比较快。
也有可能，对。好，那这就是皇居的部分了。对，
其实目前听起来这次的这个日本行还蛮有趣的，所以是不是这样就分享完了？
还没呢，
还没。好，
还有很多耶、
哦、那这样我们就要分两集咯。
好
好，那这集先到这边。
好，拜拜。